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，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仆人这个称呼呢，在世人的耳中听来好像是非常的卑微，甚至是遭人的轻视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尤其是在神家里服侍的人来讲，这却是一种的美称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被称为受苦的仆人，使徒保罗也自称是基督的仆人，因此仆人这个词却有非常独特的意义。今天呢，我就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分享这一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0章26节。马太福音20章26节里面一句经文说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，做神无愧的工人，来一起安静心，思想今天的灵粮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为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。
是的，我们做仆人的都当竭尽全力来牧养，来服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羊群。请翻到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。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。接下来李汉老师会为您读出以下的经文。
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，
马太福音20章20至28节。马太福音20章20至28节。那时，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 耶稣说，你要什么？他说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那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，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。今天我们要背诵的是当中的第26节，经句如此说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您方便上网的话，可以在网上查阅我们的灵修短文。具体的地址呢，您可以点按 www.汉语拼音良友.net www.汉语拼音良友.net 进入收听节目《灵命日粮》网上阅读这个栏目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也希望您把这个灵修短文打印出来，跟您附近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分享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《同柴抱力》。
在《密西根护理》这本杂志上，有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，内容是关于护理界的肮脏小秘密，指的是某些护士之间的不礼貌行为和粗言秽语。这种同柴间的恃强凌弱，或者称为同柴暴力吧，包括了放冷箭、含沙射影、明争暗斗、阴谋破坏、言语侮辱、不尊重对方隐私等等。其实这种同柴暴力不单发生在护理界，它同时也是很多工作场合中日益严重的问题。这种欺凌通常涵盖了权力的失衡，意图重伤他人，以及进一步侵犯他人的威胁。在教会中，难道这些事就不会发生吗？想想在执事、长老和教会干事之间的相处，以及信徒在查经班、青少年事工上的交流，当中是否有伤害、诋毁和威吓的行为？而在我们的家里，是否也有这些问题呢？当门徒各怀鬼胎，想在即将来临之天国中争得一席之地时，耶稣斥责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只要在一切的人际关系中抱持这种态度，欺凌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愿我有颗仆人心，能在一切言语行为上永将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所追求事物之上。唯有能服侍人的，才有资格当领袖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圣经中呢有六次提到神的仆人这个词汇，三次是在旧约，另外三次在新约当中。第一次用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三章，当时提到神的三位仆人，叫沙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身上。另外第二次呢是但以理的称呼，当时大利乌王在司职坑里面说，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呀，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这狮子吗？那么在第三次呢，是用在另外一处旧约圣经，文士以斯拉笔下，他称重建圣殿的人都是神的仆人。在新约当中呢也出现了三次，保罗他对自己的称呼呢就是至高神的仆人。最后一次是出现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六节，彼得劝勉说，他要求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总要做神的仆人，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仆人在希腊文原来是奴隶的意思，奴隶可不是工人。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是打工一族，做得好呢就继续做，做不好呢就一走了之，根本没有把老板放在眼里。可是仆人呢，他要完全的属于主的人，他是要绝对听从主吩咐的人。真正的仆人是需要温柔谦卑，鞠躬尽瘁，毫无怨言的态度。正像路加福音的十七章第十节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十节提到，仆人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做的。身为教会领袖的我们，要承认自己并不完全，看到自己实在是有限。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见自己的前面，却不能够同时看到自己的背后，常常要借助镜子或者别人的帮助才能够了解到。因此其他的同工们以及教会的肢体们都是我们的镜子和帮助，我们应当常常的反省，不但讨神的喜悦，也当得众民的喜爱，把教会建立得更合神的心意，更符合真道。首先做神的仆人呢，就要具备做仆人的意识。常言道，入幽兰之室，久闻而不得其香。我们刚刚成为神仆人的时候，那份热情和忠心都是明日可见，单纯的非常可爱。但是时日增多以后呢，外在的地位似乎是越来越被提高，但是做工的心态可能就渐渐的变了，仆人的意识可能也再次渐渐的淡忘了。因此今天的灵修金句，他提醒我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主看来，做神的仆人就必须符合服侍神，愿意为主牺牲，并且在服侍当中有无私心态这三样宝贵的品格。如果当我们一有成绩就开始骄傲高举自己，不论这样的仆人他的影响力有多大，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。因为神的话语再一次警告我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无论是旧约时代的摩西、以利亚、大卫王等等先贤，都是如此。仆人的工作是执行主的命令，要完成主人的心意， 所以仆人意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了这样的意识呢，才能够带出正确的行动。我们看到仆人，他首先应当遵照主人的意思说话。保罗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们说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这也是记录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20节，新约圣经的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20节。接下来在27节，他又继续说，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，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这就是一位神仆人的本色，也是神仆人的使命。丢弃这样的使命，就不能配称神的仆人了。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第1章第7节，耶利米书第1章第7节说，当时神对耶利米说，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另外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，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，当时耶稣在升天前对他的门徒们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作为神的仆人，也就是神的出口，就必须要把神要向人所说的话传讲清楚，不可少说，也不可多说，否则就是辜负神的托付了。作为神的出口，神的仆人自己要先立志遵行神的道。如果自己没有遵行，可能就不敢说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也不敢教训别人。保罗说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每一位神的仆人都应当按照神所托付给的信息传讲得清清楚楚。只有能够这样说，敢这样说的人，那才是神忠心的仆人。第二方面呢，神的仆人是要照着主人的心意行事。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2章35节，撒母耳记上2章35节，上帝的话语说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可见一个好的仆人是以主人的心为心来服侍主的教会。神的话语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24章45节，24章45节也提到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所派管理神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这里所提到的按时两个字，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，根据教会的需要，进行丰富多元的来供应神家里的人。如果我们讲到内容很空洞，东拉西扯，对解决教会的问题和信徒的需要是隔靴搔痒的话，那么教会就会停滞不前，主的羊也可能会流失掉。主在这里问他忠心的仆人说，谁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，谁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呢？愿我们每一位被主呼召精心乐意的服侍神的仆人，最终都能够得主的称赞。
饥渴的灵得喂养，软弱的心得刚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。
第 三个方面呢，我们看到做仆人也要按主人的要求尽心竭力，忠心到底。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，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到，所求于管家的只要他有忠心，所求于管家的只要他有忠心。什么是忠心呢？在希伯来文，忠心这两个字也可以解释为真实、可靠、可信和诚实。忠心是服侍神的最基本的要求。为什么神他只要求我们有忠心呢？因为恩赐神他自己会赐下，我们也可以不断的操练和学习，唯独忠心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回应神。在教会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用心去做，把精力完全的投入，诚实做好每一件神所托付的事情，这就是忠心。有忠心的人，主人才会派他去管理更大更重要的事情。忠心是做神的仆人主要的品格。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二十一节，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在那里提到，摩西他要从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才的人，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和十夫长来管理百姓。我们看到这里摩西他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呢，就是要敬畏神、诚实无妄和恨不义之才的人。因为忠心的人他不会虚假，不会妄行，不会欺骗，不歪曲事实，不制造假象，也不会蓄意的夸大，唯用爱心说诚实的话。诚实是神仆人的美德，所以神要帮助心存诚实的人。忠心也是神的仆人不可缺乏的美德。真正忠心不是盲目的委身，而是忠于真理并有责任心。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约瑟，他在波提法家里大小的事物呢，都是忠心耿耿，所以主人就把家里一切的事物都交给他去打点。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因为他为人聪慧诚实，监狱长也将监狱里的人都交给他去管理。当他成为埃及国的宰相时，法老就将整个的国家都交给他去治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约瑟他诚实又忠心，从不弄虚作假。因此就如上帝的话所说，人在小事上忠心，要委派他做更大的事。人在小事上忠心，就要委派他做更大的事。今天的灵修金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在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四节说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用现代中文译本解释是这样，我们透过服侍人去服侍神。主他亲自说，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神的话语他亲自教导我们说，作为神的仆人要学习谦卑服侍人，而不是受人的服侍。现在有不少的仆人，他们不愿意谦卑服侍人，反倒乐于享受人的服侍。这也正是神的仆人渐渐褪色的地方，是应当悔改的地方。主的话语再次警醒我们说，你们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来警醒我们说，我们当中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主啊，恳求你让我们都系上谦卑的围裙来彼此的服侍。我们不求自己在人的面前得奖赏，我们单单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被你自己称赞说，那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来到我这里来，与我一同享受那丰盛的筵席。主啊，在世上的日子是有各样的挑战，有各样的艰辛，服侍你的道路也是坎坷不停，但是主，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恳求你帮助我们牢牢地记住你那起初呼召我们的话语，使我们可以立定心志，忠心服侍到底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来一起向主祷告。
选择你的道路虽然辛苦，因为人的心事常反反复复，但是我心里却永远相信你是我主，你会为我开道路。侍奉你的道路虽有艰难，因为人的心事常反反复复，但是我心里却永远相信你是我主，你会为我开道路。我不要再为自己而活，只要当当来敬拜你。我不要再为自己的生活和忙碌，我只愿看见你国度降临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我不要再为自己而活，只要单单来敬拜你。我不要再为自己的生活忙碌，我只愿看见你国度降临。我只愿看见你国度降临。